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。这张作霖先出于了一片，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。二位啊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？这个仗咱怎么打？郭鬼子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得咱眼皮底下来了。如今占领了新民府，如果照这样下去，奉天可就危险了。这两个人看了看，大帅呀，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。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，那听大帅您的。好吧，要这么说，我命令吴督军为左翼，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虎，超过鬼子的左翼。坐相啊，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，出兵打高台山，打他的侧翼。正面中路嘛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小六子没敢回来哈，传我的命令，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，让他带队给我立功。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，打完仗再说。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，就这样决定。遵命，遵命。开完碰头会之后，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，只刻不容缓呢。但说张学良得到他爹的命令之后，把部队组织好了，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，准备着大炮。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呐，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，良师益友。两个人相处七八年，形影不离，到头来闹了个决裂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，但是还没有办法。到了战场上，你死我活呀，不容再犹豫了。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，有人给出的主意：少帅呀，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，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。少帅，我们出个主意，能不能先瓦解他的军心？怎么瓦解？用飞机撒传单，让他们放下武器，回到亲人一边来。这是攻心战，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。另外呢，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，少帅只要您说话，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，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啊。兵无斗志，将无战心，主动放下武器，郭鬼子呼之不灵，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。哎，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，马上要复官密稿，在审阅之后批准了，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。这飞机啊，低空盘旋呐，在郭军的阵地刷刷刷的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，落在郭军的手中， 能不看吗？绝大多数的人见着传单一看，眼泪掉下来，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有感情，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，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，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？到头来家破人亡，一家人不能团聚，因此兵无斗志，人们厌战了。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，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。这还不说，到了晚上，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，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，国军弟兄们，我是张汉卿啊，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，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，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啊，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，愚者既往不咎，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，不但没有罪，相反你们还有功劳，我们欢迎诸位啊，不要打了。张学良喊完，别人喊，这一晚上不带断的，几百架大喇叭肚子嗷嗷嗷这么喊，这叫攻心战。郭军就一下就乱了阵脚了。第二天，郭松龄得了报告，亲自视察阵地，到阵地一看，不，初步统计，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，那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郭松龄大吃一惊，好啊，张汉卿啊，你成心拆我的台，这是软刀子扎人。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周作华一商议，怎么办？兵贵神速，别等了，越拖对咱越没利。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，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，刹那之间万炮齐鸣，打的是天翻地覆，两军就展开了激战。郭松龄在这督队，谁敢不喊？可是没想到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日本人插了手了。日本的炮兵连队开出来了，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，不过呢，带个白袖标，以示区别。日本的炮兵当时世界第一流的，打也准，炮的威力也大。这个连队拉出来了，大炮子一叫，百发百中，郭军伤亡惨重。张学良一看也抖起了精神，命令分雄队马上出击，轰炸郭军的后方。激战进行了一天，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， 没想到吴俊生的骑兵攻占高台山，掐断了郭军的后路。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，占领了新龙店一带，也掐断他的归路。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，热河的唐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，再后个齐徐新民一下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。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，连退路都没了，形势为之骤变。偏偏在这时候，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，完了完了，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，更不反对张汉卿，只是让郭茂臣逼的没有办法，我签了字了、我主织的得有这么一天，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？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呢，我还能给郭茂臣卖命吗？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了，让炮兵把眼镜全都拆掉，炮弹打出去了咕噜咕噜之响，不爆炸，炮跟不上去那就更坏了。郭松龄就发现对面的炮像下一样，这头不断伤亡，可自己的炮就没有发挥的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正在这犹豫之时，副官长跑上来了，总司令不好了，吴俊生、张作相、唐二虎的军队攻上来，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。总司令，快躲一躲！郭松龄一跺脚，转移，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。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一百来人，好不容易闯出重围。离这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，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，因为地方太荒了，所以叫荒村。就这样，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，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，全线整个就溃退了。闹了半天，张学良指挥的诸路军穿过巨流河也到了眼前了。郭松龄心头一凉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马上把所有的这一百来人召集起来了。郭松龄一摆手，各位啊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，仅仅才一个月就一败涂地。各位，各头商路去吧，快走吧。到了现在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了，走就走吧，不让走还开小差呢。刹那之间，人全跑散了。没走的就仨人，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，他能走吗？另外还有两名贴身保镖，这俩贴身保镖的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着。 手握着双枪没离开。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报告总司令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，死了也陪着总司令。哎呀，难得呀！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，过命的好汉。既然这样，劳动你们的大驾，跟着我走一程吧。总司令，别在这待着，马上证据就要杀到了，赶紧转移吧。怎么转移呀？有一个保镖，也不从哪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，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，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。两个人告诉郭松龄，快把衣服脱了吧，不能穿军装。郭松龄万般无奈，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，跟这媳妇都换上了，这俩保镖也换上了，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，把手枪别到怀里了，衣裳裹身，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，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，多给人家钱。这老板直咧嘴，本来不想赶，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。他问呢，往哪儿去，到哪个方向？郭松龄说，你尽管往前赶啊，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，如果有人盘问，你不必言语，你是被雇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由我们对付。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？
哎呀，营口够远的，
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。
好吧，那就听你们的。我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
车子开出荒村，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。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，夫人啊，自从你嫁给我，你就没得好了，平日军务紧忙，来不及唠家常，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。夫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，但是看眼前的形势，不离开也得离开了。你半路下车，快走吧！你看前面那个村庄出了一大伙难民，你就挤进人群，随着大溜，快快逃命去吧。最好你先回到天津，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。假如苍天有眼，我郭某人还活着，我到天津去找你。万一我遭了毒手，咱们就永远分离吧。韩叔秀也哭了，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，将军，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啊，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？要活咱们一块活，要死一块死。在滦州举义的时候，我就暗下了决心了，你我夫妻就拴在一辆车上，你怎么能撵我走呢？我哪儿都不去。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，
就这么的事，就听说肉郭松林跑了，前面那辆车上就是郭鬼子，抓住他！三哥，
郭松林回头看，一支骑兵在我的背上。两名保镖赶紧从车上跳下去，找好了隐蔽物，开枪射击。一边射击一边说：“总司令，快走！总司令，别管我们了，快走你的！”两人在这断后，郭松龄没办法，告诉老板快走。结果一看，这老板啊，脑袋摘歪着，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，早死了。郭松龄没办法，把这老板推下车去，他赶车。你们说会那怎么不会？郭松龄苦大仇深呢，是穷孩子出身，什么活没干过。赶车赶的还不错呢，就这样一狠心，摇动鞭子，哇哇哇哇，就往前跑去了。车上就他们两口子，可时间不大，后边没动静了。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。哎呀，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呀。郭松林心说，纯粹是天灭我郭某啊，我往哪里去，往哪跑啊。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个主意，将军啊，不能坐车了，这车太显眼了，被骑兵咬住，眨眼就得追上来，把车扔了，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。郭松龄一看，是的，现在也只好如此。